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杨璇如姐妹。璇如小时候三天两头就往教会跑，但是当时她根本不明白真理，只觉得自己是被父亲逼的，更常常因为身处在父亲和祖父母信仰不同的冲突中左右为难，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大学毕业之前，璇如有机会真正看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罪性，也真实的信了上帝。2012年璇如罹患了癌症，虽然身心备受煎熬，但是他却更加明白了圣经的话语，心思意念上更有那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也更热切地传福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就让我们在一段音乐过后一起来进入杨璇如姐妹的生命故事。璇如你好。
你好啊，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璇如，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生命里面的一些小故事，还有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工作。
是，非常欢迎您。那璇如是职业妇女吗？请问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我在民国81年以后呢就在学校服务，那我担任过国中还有高中辅导老师，还有学校的总务主任、辅导主任。那在这教育界当中呢，其实我一直都是走走停停，曾经为了要念研究所留职停薪，那也曾经为了要能够亲自自己照顾自己的小孩，选择在家5年当全职妈妈。那目前的话也是留职停薪的状态。在2012年的时候发现自己得了乳癌，当中呢我做了12次的化疗，还有33次的放射线治疗，那当然手术也是免不掉的。目前我的治疗已经结束1年多，那这一次呢我在选择留职停薪，其实对我来讲有很多层面的意义。因为我在治疗癌症的时候，我发现当我自己被迫要完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再忙碌于工作，也不用再忙碌于家庭。那时候虽然觉得身体非常非常的疲惫，可是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的时间可以和上帝独处。那其实在治疗的结束之后，我曾经回到学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学校辅导工作可以说真的是我心里面很爱很爱的一个工作。说实话，要我再次的把它放下来，我心里真的很挣扎。可是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我心里最爱的放下来，有更多的时间我可以读上帝的话语，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神。那因为在我生病的时候我已经停下来过了，所以我可以经验到那样的美好，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更有价值的事情。
所以这样的休息是非常有目标的，而不是反而让自己好像没有地方转移注意力。
是。
那玄如，你本来的身体状况如何呢？
嗯，我自己其实家里并没有癌症的一个家族史，只是我在2008年的时候也曾经因为乳房还有子宫的部分都开过刀，当时都是属于良性的一个肿瘤。
嗯，
嘿，那我也觉得没有需要太在意的地方。那平常其实我很少很少生病，我一年有时候连感冒一次都没有。那基本上我常觉得疾病离我是很远的。我记得有一年我的小孩子和我的先生他们都得了 H1N1， 全家四个人他们三个人都中奖了，那只有我还是 H1N1 的绝缘体。
太厉害了。
所以我也觉得那么我跟癌症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一直以来我在家里就是会包办所有事情，那在工作上我也非常非常的尽力，所以可能在同事眼中他们会觉得我是女强人，然后在小孩眼中他们觉得妈妈是女超人，然后我有超强的执行力，也有超强的意志力，好，所以我几乎都可以把预定要做的事情去完成，好像没有什么可以难得倒我的事情。那一方面呢，我从2008年开刀以后，我就有更注意饮食，一向以来就是我又自己煮饭料理三餐，所以在饮食上或在生活上其实好像跟癌症都搭不上什么关系的感觉。
嗯，
那身体状况都还算不错。
对啊，真的是自我的健康管理自律很强欸。身为一个职业妇女啊，玄如是把家庭工作兼顾的算是面面俱到齁。那听起来玄如也有一个很独立的个性，所以是不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过去成长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呢？
嗯，其实我是在台南的乡下里面长大的，那我父亲他原本是在农田水利会工作，他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常觉得受到邪灵的搅扰，那有一位他的水利会同事呢就带我爸爸去教会，自此以后我父亲就信了耶稣。那我父亲一直觉得他自己是因为耶稣救他，他才能够活得下来。那我的妈妈她原本是学校里面的护士，可是她在我五岁的时候就有一天晚上她在睡梦中她就过世了。
这么突然？
对，那我妈妈生前也没有什么疾病，那她走的时候她才38岁，那当的时候的我呢也只有5岁。
嗯，
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塑造了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有相当独立的个性。我的姐姐那时候是7岁，那妹妹是2岁多，那我和姐妹们因为年纪都很小，所以呢我父亲他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搬回去跟爷爷奶奶一起住。那当时还有叔叔婶婶啊，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可是整个家族当中呢只有我父亲他是基督徒，其他家族里面的人呢他们都是一般信奉民间信仰的，就是拜拜的。那当时我会常听到家族里面都说我父亲背叛了这个家庭，因为在那个年代啊基督徒其实是很少的。
对，特别是乡下。
对，因为我们乡里面就只有一间教会，那去教会里面的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多，所以所有人都觉得我父亲背叛了这个家。但是我父亲他仍然是很坚持要信耶稣，所以从小不管是刮风下雨啊，
嗯，
他都会要求我们去教会。好，那所以我就从儿童逐日学啊、青少年团契、逐日崇拜，甚至是那种周间的晨祷或是祷告会，我父亲也都会要求我和姐妹们都要去参加。
所以感觉上那个时候是被逼去的就对了。
是，真的，我觉得我小时候去教会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挣扎跟很多的痛苦，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不得不去，尤其是那个早上的晨祷啊，5点5点半，我觉得要很早很早就起来，那对一个小孩子来讲我只想要睡饱，我一点都不想要早起。嗯，所以我印象中我常常去晨祷的时候我都在打瞌睡，然后假日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多的功课，我好多的作业，所以我一点都不想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因为我已经要做很多的家事了，觉得我还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实在是很不想不想去。那我父亲会一直要求我们要去，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对信仰其实是不明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会这么这么的坚持。我也觉得跟爷爷奶奶之中有很大很大的冲突，因为我觉得我父亲 去教会跟我爷爷奶奶去庙里面拜拜，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一件事情嘛，只是你们各拜各的神就对了。所以我其实心里面都一直常有那种左右为难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基督教跟其他信仰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没有办法发现或是经验到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那因为我父亲是比较严厉的，所以当如果我们不去教会的时候，那可能会被责骂。那我的个性是属于比较顺从不敢反抗的，所以通常呢我心里不愿意，但是我最后的行动上面我还是会选择去了教会。那我母亲她都很早离开，所以其实家里的事情就是我父亲伟大嘛，就是他说了算，所以就会变成说啊，其实我们都不太敢去违抗他。但是呢如果我们不想去的时候，我们其实姐妹当中我们会互相的包庇跟说谎就是骗我爸说我没有去。我还印象中有一次被他抓到，就是我没去青少年聚会嘛，那一次真的是非常非常凄惨的一个经验，真的是被他骂了半死这样。
但是爸爸也不至于用打的对不对？
我父亲他也会打，但是因为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乖乖去，那被抓包的时候其实真的也不是那么多。
是。那关于父亲跟爷爷奶奶在信仰上面冲突的这个部分，那你们三姐妹怎么因应呢？
因为我妈妈过世之后啊，其实所有的家事都是我的奶奶来教我做的，所以我五岁开始呢我就会煮饭洗衣服，而且那年代没有洗衣机，好，然后会做打扫。那基本上就是很多这种杂物啊，对一个年纪又小的小孩来讲其实要做蛮久的。那还要照顾一个比较小的妹妹。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奶奶教会我好多事情，而且奶奶给我的爱很多，她也帮忙我们家很多。可是因为我父亲信仰的缘故啊，我觉得好像在这个家族里面就兴起了一场很大的革命。所以我爸爸会常跟我们讲说，你们要记得哦，我不在家的时候，那个爷爷奶奶如果给你们拜拜过的东西，你们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吃。但是我爷爷奶奶都会觉得这很夸张他们会觉得说拜拜完的东西就是一起分享一起吃。那当时的我会常觉得自己是周旋在长辈之间，我觉得他们各说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其实那时候常常就是打马虎仗，可以敷衍过去就敷衍过去，反正爷爷奶奶这边也是要善待，爸爸这边也是要善待，我觉得常两面不是人，就只能用比较敷衍的或说谎的方式去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就让两边的长辈至少都心情上得到一些安抚。
对，可以这么说。我真的很想找到一条路是可以让我暂时不用落在这样的一个挣扎跟拉扯当中。
但是那时候其实就是没办法，天天就是拉扯跟挣扎。
是。
那到大一点之后自己比较独立，有找到出路吗？
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就是我高中终于毕业，我可以上大学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一，我一定不要念台南的大学所以呢我就选择台北的大学，离家越远越好这样子。我觉得那时候我也是非常非常骄傲的，我很想用我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家里的问题。所以我就看了很多科系之后呢，我就决定念了那个台湾师范大学的教育心理与辅导学系。我对于心理学还有心理辅导寄予厚望，因为我觉得这是世界上的知识里面呢可以帮助人应该是很有用的方法。所以我想它应该可以帮助我的原生家庭。可是就在我已经大四上学期的时候，我觉得已经剩下半年我就要毕业了。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念了三年多，我也学到了很多谘商辅导的技巧，学到了很多青少年心理学啦、儿童心理学啦、人格心理学啊，各式各样能学的都学了。可是我发现我对于我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帮助呢还是很有限。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真正改变家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真的是让我自己得着帮助，我自己还是很痛苦。所以我那时候对心理学其实后来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有那种沮丧跟失望的感觉，有一种无力的感觉。我在想说这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我其实有点怀疑它。 那后来呢，就在我那很困惑的时候，大四下的时候，我就在校园里面遇到了一位中国学员传道会的同工。我记得那一天在学校的那个餐厅里面，我感觉到有一群基督徒在旁边祷告。其实我心里面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听到他们祷告，听到他们的说话，其实我是好奇，那我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疑问。就后来就有一位同工，他就走过来，他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四律这本小册子？我说没有。那他就跟我分享了四律这本小册子。那在四律这本小册子里面，他的第一律就提到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这一段话呢，非常深深的感动我。我才知道说，原来过去不管我妈妈的离开，或者是我爷爷奶奶跟我父亲中间的冲突，其实都是神他本来就预定在我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那接着呢，在四律里面有一段经文，它非常让我感动，就是在约翰福音的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就发现这跟我念心理辅导不是一样的事情吗？因为我念心理辅导的目的就是希望人的生命可以改变，希望人可以有丰盛的生命，可以过更有意义的生活。所以在当下我就决定，我要承认自己的罪，我愿意靠着耶稣基督重新建立与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让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于是在那一天，我就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重新想要认识这一位我从小听到大的神。所以那一天那个学员同工，他本来跟我说跟我分享半个小时，最后我问了他三个小时的问题。我已经跟他说，对不起对不起，花了你这么多时间，真的是很抱歉。就是教会里面很多我看得到但是我不解的地方，我就很谢谢那位同工，他在那三个多小时里面解答了我很多的问题。所以其实当时的我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用世俗公认最有效的心理辅导来改变我的家还有我自己，但是耶稣让我重新有了这样的一个盼望。那当然在后来的时间里面，他就每个礼拜有邀约我一起读经祷告，他就重新的让我认识什么是教会，那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所以你当天也就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那这个之后呢，学员的这个同工他后来也陪你读经祷告。
是。
那在读经祷告的过程当中，对真理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认识吗？
对，其实我很谢谢当时学员给我的帮助，因为他每个礼拜就会陪我查经，然后陪我祷告，他当然还要解决我心里面很多疑难杂症啊，就是我心里面很多的冲突，然后告诉我我可以怎么样依靠上帝，或怎么样透过祷告来经验神的奇妙这样子。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稳定聚会，然后稳定读经祷告的生活里面，那我其实就更看见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原来我是一个很骄傲很骄傲的人。所以过去的我才以为自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然后本来觉得念心理辅导好像很了不起，要去帮助别人一样，我以为我学了这样的东西我就可以，其实这也是我的骄傲。然后我也发现不止骄傲是罪，其实我没有办法原谅父亲他在我小的时候可能对我的很多很多过度的要求，父亲对我们的一个责骂，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打我们，这些我都觉得有一些伤害。那这些伤害跟里面的这些不肯饶恕的罪呢，其实它拦阻了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我过去呢，我都用很多自以为是的方法来处理家里面的事情，其实经常都是失败的。那只有到后来我真的是透过四律真的认识神之后，那我才发现其实我可以从罪里面是得着释放的，因为我可以选择饶恕，我可以不用再像小时候一样用说谎去骗我爸爸说我去教会。因为其实我来台北念书之后，我父亲他还是会一直问我说，你有没有去教会，你有没有去教会。每一次打电话回家他都会问我说，你有没有去教会。可是老实说，天高皇帝远的感觉，因为一南一北他真的是也管不到我。所以其实大四之前，我认识神之前，过去那三年多其实我都是用说谎来蒙骗我父亲的。但其实我对于说谎这件事情呢， 我心里面其实也是有负担的，因为我就一直要去圆那个谎。
嗯，
好，那我觉得心里面一直有那种罪恶感，一直到认识上帝之后，其实我就跟我父亲说实话。
嗯，
那我就不用再用说谎来处理跟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也不用一直活在罪的当中，那我可以把过去我看见自己罪的这些部分我都交给耶稣基督来为我承担，我自己是可以不用承担的。那我觉得我仿佛卸下了一个重担，可以完全的放松在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好多的真理都是从跟学员传道的接触当中真的才认识哈。表示说小时候爸爸逼你们到教会，其实你真的好像一点吸收都没有哈。
我其实也不能够说他一点吸收都没有啦，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小时候去教会其实我也很感谢神啊，透过我父亲，因为他让我小时候去教会这么多年十几年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对圣经的章节啊，它的顺序啊，或对教会崇拜的这些程序啊，其实我都是很熟悉的。那也在我真正信主之后，可以比较快的去过读经祷告的生活啦，或去聚会，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可以很快就稳定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面，我觉得我父亲很功劳。就是必须说我父亲他其实虽然他用很严厉的方式来要求我，但是他也的确让我在教会当中多多少少有吃到一些养分这样子。
而且小时候总是不理解父亲的辛苦啊，现在因为您自己也是有家庭有小孩嘛，应该可以体会其实当年爸爸是单亲父亲的不容易哈。
对，特别是在有小孩之后，我觉得我更能体会我父亲当时一个人要带三个女儿的辛苦哦，真的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而且很不容易。那我想是一方面因为我母亲的离开，所以让我父亲更觉得他需要信靠神。其实我印象中哦，特别是在我生病之后，我比较可以明白我父亲当时为什么每天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跟神祷告。他常用台语跟神说，神啊，谢谢你让我可以每天平安的一天又度过了一天。以前我不明白，但是当我生病之后，我可以明白原来平安对我父亲有多么的重要。也许就是因为他经验过我母亲的离开，所以他更觉得那个平安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件事一直在我生病之后，我觉得我才能够比较真实的抓住到父亲的一个心情。
是，小时候只会觉得说每天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事件，没有什么特殊的恩典，有什么好感谢。
对， 对，那时候会觉得平安的一天度过一天有什么呢。现在就觉得其实人能够平安的一天度过一天，其实是上帝极大的恩典。
是，是真的。好，那因为学儒就慢慢看见自己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些骄傲的罪啦，不肯饶恕，那或者是说说谎话欺骗父亲等等啊。所以当意识到这些罪之后，你生命开始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想第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因为我可以跟他说实话。
嗯，
那我可以陪伴他，我愿意饶恕他过去对待我的方式，然后我愿意坐在他旁边听他讲他的心情。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家的小孩里面跟我父亲最亲近的，他就有什么话，有什么困难，有什么心情都会跟我说。在这个部分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是他重新建立了我跟我父亲之间的关系。那我觉得我不只就是学着饶恕我父亲，那也饶恕我身边的一些人。那以前的我，我觉得真的是觉得蛮自以为自己蛮了不起的那种感觉，因为我是一个会见义勇为的人。所以我记得我大二的时候，曾经因为一位好朋友的关系，就跟另外一位同学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呢，我就抨击他，批评他所作所为这样子。可是在大四下我认识神之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在大四毕业以前，我一定要跟那位同学道歉。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毕业之后能不能再聚会，但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跟他道歉，我要在上帝面前学习这个饶恕的功课。那我觉得这是以前我做不到的事情， 那上帝很恩待我，真的是在我毕业之前预备了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有一个私底下跟他和好的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向别人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过去的自己是不好的，那请对方饶恕我。哎，那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我非常的感谢神，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哎，这也是上帝在我生命里面工作，这是以前的杨玄如做不到的事情。
我想上帝在玄如生命中的影响还不止这些，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再继续来聆听杨玄如姐妹的生命故事。
强壮的膀臂围绕着我，慈爱的双手托住我，你温柔的双眼看顾着我，主你何等爱我。强壮的膀臂围绕着我，慈爱的双手托住我，你温柔的双眼看顾着我，主你何等爱我。是我的神，我的山寨，你保护着我。你是我的神，我的避难所，你何等爱我。你强壮的膀臂围绕着我，慈爱的双手托住我，你温柔的双眼看顾着我，主你何等爱我。你是我山寨，你保护着我，你是我的神，我的避难所，你何等爱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杨玄如姐妹。玄如是一位目前留职停薪的心理辅导老师，她成长在台南的乡下，五岁因着母亲过世，从小就必须做各种家事，必须要非常的独立，因此后来她也成为同事眼中的女强人，孩子眼中的女超人。而在信仰方面，因着父亲信主，并且会比较强硬的要求三个女儿必须参与教会许多的活动，因此玄如小时候常常不想去教会，也感受不到基督信仰有什么特别之处，甚至常常因为家族中只有父亲信主，玄如在家人的信仰冲突中左右为难。长大之后，玄如刻意选择远离家庭的学校，到台北读书，父亲对他的信仰生活鞭长莫及，玄如事实上也就远离教会生活了。但是大学四年级的某一天，福音机构学员传道会的同工跟玄如分享四个属灵定律之后，玄如终于明白自己的生命早在上帝的计划中，并了解了上帝的爱，以及上帝要赐给人丰盛生命的美善旨意。 于是玄如认自己的罪，邀请耶稣进到他的生命，真心渴慕重新认识神。很快的，玄如看清了自己成长过程中骄傲的罪，经历了与父亲与同学的关系改变。那么在此之后，玄如的信仰生命如何？当他罹患癌症的时候，又历经上帝哪些带领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杨玄如姐妹的分享。玄如前面有分享到，自己大四信主之后生命开始改变，那包括跟父亲和好啦，跟同学和好，那当时同学有没有发现你的改变呢？
其实在我大四下的时候，当我信主之后一段时间，同学们就曾经有一些回馈给我，就觉得我变得很不一样。那其实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当年我们住在师大的时候都是公费生，所以我们都一起住在学校宿舍里面，所以大家都生活在一起嘛。那一段时间之后，同学就有人跟我讲说，玄如你现在怎么跟以前不太一样？可是他们看见就是说，以前我可能会做的选择跟决定跟后来会做的选择跟决定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不在意用那么骄傲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也不太像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对，我发现反而是身边的人，尤其是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他们会看见。那当时我只是觉得我很想尽量的赶快认识上帝，上帝既然是可以帮助我，那我就赶快可以从他那里得着力量来帮助我自己。我其实一心一意只想着这件事情，我也没有想到原来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改变了。
是，而且后来当然也发现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一个人或是一个家，那不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改变些什么的时候，等于是更依靠上帝了吗？结果会觉得生命变得比较轻省吗？
的确，对于一个从小就是要很独立的我来讲，其实要试着把生命里面的事情交给神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从小打理一切打理好了，那认识神之后就试着将自己忧虑跟困难交给上帝，单单纯纯的就是跟神说，神就给你吧，因为我实在是做不到。那我唯一要选择的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要怎么做，他怎么教导我，那我就怎么做，那其他的事情呢我就交给上帝就好了。所以饶恕跟谦卑是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大的一个功课啊。那他不仅为我带来家庭关系的改变，然后他其实也让我自己觉得说，我不用再去负担这些事情，我把我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神他就为我预备机会，帮我开路，让我去处理这些我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或很难处理的一个关系。那我其实只要祷告就好了，那其他事情上帝就做吧。所以我后来道歉那位同学在二十几年之后，目前我们有开同学会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见面，可以谈话了。
就整个那个结解开了。那玄如，我知道您跟你的先生是同一个学校服务的同事，那你跟先生当年是怎么认识的呢？
其实我和我先生原本并不是在同一个学校工作，我常说我们不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是上帝很特别的带领。因为我先生其实原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国外念书的时候还是佛教社佛学社的社长，好，常飞到各州去参加所谓的那些相关的对而且当时他还吃全素哦。那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因为其实当留学生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啊，他就发现说他有个学妹啊，奇怪，大家都留学生都一样的辛苦，为什么你还可以很喜乐的来面对你的生活？好，他就发现他这个学妹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就开始对基督徒的信仰产生好奇。所以就因为看到一个学妹的生命的不一样，后来他就在一个机会里面他就决志信主了。那我先回国之后也在中学里面教书，可是他就很苦恼，不知道怎么样在校园里面进行福音的工作。那透过这个美国学妹呢，他辗转知道有学员这样的一个机构。那当时有一位同工啊，知道我在学校里面有做一些福音的校园里面的福音工作，所以希望我能够跟他分享我的经验。所以如果说我跟我先生的认识的话， 那应该说是为了福音工作开始的。
那婚后你们有两个孩子了哈，
是。
所以玄如，你2012年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有多大？
其实那个时候孩子很小，那时候老大才刚要上五年级，那老二才刚要上二年级，所以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啊，尤其对我来讲真的是压力很大，因为想到说自己生病了，然后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以陪他到小学毕业嘛。但是我很感谢神，现在有一个已经小学毕业了。
是。那所以你得知自己罹患癌症的第一时间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记得那一天我先陪我去医院看报告，那我们只好把两个小孩单独的放在家里。
哎呦，都未满12岁。
对，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我先生很坚持他要陪我去。那当医生呢在诊间告诉我说确定有癌细胞之后，接着他要跟我讨论治疗的计划，反正已经确定了，我就跟我先生说你先回家吧，因为两个孩子独自在家不好。啊，我的主治医生跟我说你实在是过度冷静。
这时候还管到孩子。
对。那我先生还是回去了。因为我想我心里最放不下的还是我的小孩啦，因为我一想到我自己五岁就失去母亲，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必须很快就独立，我必须很快就比别人更快长大，那更早就要学会许多许多的事情。那我实在是很舍不得我的小孩他要跟我一样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也经历这样的痛苦。所以啊，那个时候我其实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跟上帝说，神啊，我求你让我可以陪伴我的孩子久一点。对。那当然对于上帝让我得到癌症这件事情，我也自己从小到大很独立啦，很能干之后，在这么多年刚强很多年之后，就是好像我终于忍不住跟上帝说，上帝啊，我真的有点受不了了，因为我觉得我从小到大生命里面实在是太苦了，太辛苦了，为什么我需要担当这么多的事情呢？那我承认在那一个刹那我心里真的很害怕也很担心，可是我也没有任何人或任何世界上的东西可以帮助我，我唯一可以依靠的还是只有上帝。所以虽然我心里是担心焦虑，但是这些担心跟焦虑我也只能把它放到上帝的面前，因为在我认识神这么多年以来，我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他。对，医生他可以帮助我治疗，可是医生的治疗一定有果效吗？我不知道，只有上帝可以决定我之后的一切。所以除了担心跟害怕，我也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我必须更坚定的来仰望我的神。
所以虽然担心害怕，可是因着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当时还是多了一些笃定跟平安。
是，可以这样说吧。我想癌症的治疗会让人很虚弱，有时候甚至让你没有办法吃东西，没有办法睡觉。那特别在这种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神很特别，他在这种时候就让我可以更多的读经祷告，听诗歌，思想他的话语。那也因为生病让我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就如同圣经所说的，他说他所赐的平安是出人意料的平安，他也必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时面对两个很小的孩子，我其实心里常是很软弱的，我常想到说我这么软弱那小孩怎么办。可是后来也想说，哎呀，的确像我前面所提的，似于说神爱你并且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没错，我自己在五岁的时候母亲就走了，可是上帝也不是也让我平安就长大了吗？虽然我的妈妈看不见，但是我不是也在上帝的手里面就平安长大吗？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读了特别多的诗篇，那神他就给我很大的应许，他就跟我说我和我终身的事都在耶和华的手中。所以我就知道我和我的孩子都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我就开始学习，我想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面不重要， 但是我的孩子如果是在上帝里面，会比在我手里面更好，而且更平安，更稳妥。这是我后来我心里就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确定感。
这个很重要，不然加上你自己小时候有这个经验，你真的很不忍心让你孩子也去经历一遍。
是，没错。
所以罹患癌症以来，玄如就是已经历经了哪些很难熬的时刻呢？
我想说癌症病患最大的痛苦就是化疗。那除了掉头发，还有肠胃的一些症状，还有身体的疲倦啊，这些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我的头发掉光了之后呢，我的头皮长了满满的疹子，然后又痛又痒，而且没有办法睡觉。
哎呦，那很难受。
对，因为你不知道躺哪个方向，你不知道躺哪个姿势。那时候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位人物，就是约伯。我想到圣经里面记载，他说他全身是长满脓疮的，还要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那时候我就想象说，那约伯到底是怎么睡觉的呢？所以当我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神，你不是应许要让我安然入睡吗？我就求你让我安然入睡。因为在治疗期间，我发现治疗真的是很漫长，非常的漫长，因为我打了12次的化疗，那我觉得那个时间跟疗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久。那我一辈子哦，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就是觉得自己身体哇虚弱到一个极点，可能有时候连走路起床都觉得有困难。那我常跟神呼求说，神啊，求你救我，求你医治我，我想要躲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这些灾害都过去。当时还有一件很感动我的事情，就是除了教会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断地为我祷告之外，那上帝为我预备了一位很特别的同伴。其实这是一位我的大学同学。那我的大学同学呢，他在大学时代并没有信主，可是就刚好在我生病前的一个月左右，我们开了一个同学会，我知道他信主了。所以他知道我生病之后呢，他就为我发起就是45天的每天一餐的一个进食祷告。那我跟这位同学呢在大学时代不熟，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我没有想到上帝他会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爱我，竟然有人愿意为我进食祷告那么久。
45天很长耶。
对，而且我们教会有位弟兄直到如今他还在为我进食祷告。那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就特别体会到上帝的爱实在是很奇妙。他并不是透过我自己的有血缘关系的家人来爱我而已，他还透过弟兄姐妹的爱来爱我，而且这些爱是超乎我想象的。所以在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每天就是只需要单单享受耶稣基督的爱，这是很特别的。因为那时候你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那我才发现自己以前就是在工作跟家庭当中不断的忙呀忙啊忙呀忙，那要求自己在工作上要有很好的表现，而且我也不愿意放弃当一个好妈妈。那其实这些呢还是跟我过去一样，就是我那个内在骄傲的罪，我还是以为靠自己再更努力一些也许就可以再达成多一点。其实我错的，因为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渺小的，我渺小到一点点的疾病就可以把我打垮，所以其实我的骄傲也就是我的罪。那这些罪呢就是像滚雪球一样，它会越滚越大，不断的把我推向罪恶之中。 这样的罪证其实是比癌症更可怕的。生病之后就更觉得每一个人都真的会犯罪，我们一定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不管是行为上的或心理的，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死亡。癌症也是一样，癌症顶多就是让人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肉体死亡，可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罪证，就是我们每个人犯罪这件事情，却会让我们的灵里面是死亡的，就是说死亡的律是不会改变的，可是呢罪证这件事情会让我们生命里面就没有办法喜乐，就好像过去我必须用说谎好来应付我的家庭，说谎这样罪也会让我生命里面其实心里面觉得是有罪恶感的。其实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你生命就没有办法喜乐，你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满足。所以后来我在生病的时候，神给我了一段话，我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五节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后来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啊，不管我小时候有多独立，不管我多会做家事，不管我在工作上有多有成就，其实这都是因为上帝给我的，这不是因为我自己能承担的。若不是上帝缘故，我连呼吸啊都没有办法掌管，不是吗？所以过去我的成就是因为上帝，那我能够熬过治疗的艰苦也是上帝给我的，那我能够康复也是上帝的工作。对，所以其实只有真的跟神在一起，那你能够得到灵里面的那个满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罪的问题被解决了，其实癌症就相较之下反而没那么可怕。
嗯，对，所以你现在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在迎接生命当中的挑战呢？
其实我目前的治疗已经结束了。
嗯，
那其实治疗虽然很痛苦，但是真正的挑战呢，其实是治疗结束之后。因为治疗期间啊，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药物对身体造成的果效。像我的话，我就可以在化疗期间，我每天都可以摸到我自己身上那个肿瘤，因为化疗药物的关系不断的缩小。
嗯，
更何况在开刀之后，你就觉得哦，它完全被拿掉了，它不见了。但是现在没有任何的治疗，现在你只需要定期的回医院追踪，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些病人甚至要更久。那在这段期间呢，其实你每天要面对的就是思想的战争。对，因为所有的癌症病人都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癌症到底会不会再来找我。那如果你每天都活在这种担心癌症复发的状态，其实日子会变得很难熬，而且很可能在癌症没有复发以前，你就被自己的思想先打败了。
嗯，
你就被自己的思想先吓死了。好，所以我觉得现在最大的挑战其实是每天要面对的，就是打思想的战争。那这场战争呢，也只有选择单单相信上帝的确会让我在未来的每一天的日子里面都还是活在他的计划当中，你才有办法胜过。
嗯，所以依然回到这个信念才有真正的平安。
是的。
嗯，那学员传道会这个机构本身也是非常重视传福音的，那玄如后来也变成一个爱传福音的人吗？
嗯，我跟上帝说我不想浪费我的癌症，我相信上帝他让我生病他绝对不是突然的，那我觉得我能够有机会认识癌友也不是偶然的，即使是治疗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上帝他愿意使用我，使用我对化疗的痛苦的了解，使用我这种能够理解恐惧死亡的那种心情，那我就愿意让神用。所以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希望使用学员过去给我的训练，所以我也曾经用思虑再次的跟癌友他们分享，用思虑跟他们传福音。那我非常的谢谢上帝，因为他过去给我的训练都没有白费，即使是在这么多年之后，或者是在我一段时间没有使用之后。那去年我有一个机会认识一位癌友，那他因为治疗结束，但是因为复发他又要做治疗，那我知道如果他在做治疗，他可能要很久很久以后我才有机会再碰到他了，所以当时我也 啊，把握机会，好，然后就赶快跟他分享福音。因为我想，如果他没有听过福音，他永远都是在恩典之外，他永远没有办法经验到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经验到的一个恩典。而且我真的体会到过去以长安会长他所说到的，就是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去传福音啊，虽然那时候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当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如同圣经所说的，我就惊艳到那个无与伦比的喜乐跟满足，我就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癌症的病人。所以我非常谢谢上帝让我学会使用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材料。
嗯，是，感谢主。不知道两个孩子这么小，但是看到妈妈有历经这样子的一个癌症治疗的过程，他们有些什么变化或成长吗？
其实一开始我跟我先生是非常非常胆怯跟害怕的，因为我们很害怕孩子承受不起妈妈得癌症的这个事实，所以我们一开始根本不敢告诉小孩。那一直到我开完刀，那时候我已经治疗了4个月之后，那我跟我先生才一起跟孩子说妈妈的病是什么。不然他们原先感觉到只是说妈妈的外表，比如说掉头发啊，有很大改变啊，妈妈可能因为治疗有点水肿变胖啊之类的，好，他们只知道妈妈生病，那并不知道妈妈得的是这么严重的病。
嗯，
那一直到开完刀4个月之后，我们才很鼓起勇气，然后跟孩子说这件事情。一开始他们的确是被吓到的，然后我的老大就问我说，妈妈，那你是第几期？
哇，他有这个概念了。
对，后来我才发现原来小学的健康教育课本里面都教过了。
嗯，
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是末期，你很快就要去跟上帝喝咖啡了。
他还可以幽默。
然后但是我们不断的跟孩子讲说，不管在我们这个家里面发生任何事情，上帝都是非常爱我们的，也非常爱你们，也非常爱我们这个家。所以从我们还没有正式告诉他们我生病得的是癌症这个事实之前，他们其实就每天为我祷告，就跟爸爸每天为我祷告。那当然他们知道之后就更觉得要祷告，好，所以他们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每天都为妈妈的身体在祷告。那也因此他们就必须学习分担更多的家务，所以他们会开始学会洗衣服啦，打扫啊，自己削水果啦，学会用电锅啦，这些琐事。然后我们也训练他们可以自己出门买东西吃啦。好，那我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吧。
嗯，真的，其实孩子在当中成长了不少。
是，
嗯，所以回首这一路哈，我相信，玄如应该会觉得很感谢父亲当年对基督信仰的坚持，让你们如今在面对这些苦难、疾病的时候，也能够借着上帝的话语保守你的心，然后你的家人的心哈。所以在节目的最后，玄如有什么最想鼓励听众朋友的呢？
我想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一定会经历许多的患难，但是耶稣应许我们在世上有平安，那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心门接受他，那耶稣他说他随时都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我想给听众朋友的一段话。
所以鼓励我们的听众，就是你可以好好的去依靠上帝。
对，那如果你是还不认识耶稣这位神的朋友，我也想鼓励你跟我一样，试着把自己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你会惊艳到你生命里面有奇妙，还有丰盛，还有很多他所应许给你的事情。
是，即便是像玄如曾经跟基督信仰擦身而过，没有真正的去进入，但是当他真的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之后，生命真的就不一样了。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杨玄如姐妹来到云彩飞扬，谢谢您。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杨璇如姐妹的生命故事。衷心的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我们可以一起来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当璇如大四听闻上帝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并且要赐给人丰盛生命这样的真理之后，璇如觉得自己大学选读心理辅导，不也就是希望人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吗？因此他深深的被触动。那不知道这样的属灵定律是否也触动您的心？是否你也渴望走在上帝要赐给人丰盛生命的计划里呢？那么什么因素有可能会阻隔上帝要给我们的祝福呢？在圣经雅各书四章六节中有一句经文说，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骄傲正是璇如大四真正信主之后第一个意识到的罪。我想这也是所谓万物之灵的人常常不自觉就犯了的罪。我们不觉得平安度日有什么好感谢，我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是理所当然，我们觉得生命中所失去的是一种不公平。而事实上呢，活着就是奇迹，生命中的美好都值得感谢。环境中的试炼往往是上帝对我们生命计划的一部分，为了要带出后续的祝福。因此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认自己的罪，请求上帝的帮助，上帝才能够赐下恩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邀请收音机旁边的您心存谦卑，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让我们跟璇如一样经历与人的和好，经历遇到病痛苦难心中仍有平安的人生吧。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杨璇如姐妹的同意，将她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由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都欢迎您使用以下的方式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矽谷生命和灵粮堂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君瑜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